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相聚在雅密。我是佳音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和上帝决裂的早晨。过去的一年是我满30岁的一年，也是我30年人生中最丰盛的一年。30岁的我有2个孩子，全职在家带娃的同时可以写字见证主，并学习了3年的圣经辅导课程，和丈夫一起坚持推动了3年的线下读书会。在丈夫的支持下，我也进入妈妈群体，去了解并帮助妈妈群体的需要。不经意间，我似乎走到了一个曾经自己想都不敢想的阶段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需要被服侍的状态，可是不经意间，我竟然也可以在生命中流露出主的祝福来。进入冬季的北方开始了流感高发期，我的大儿子也没有幸免，他3岁半了。期间有2年的时间，我都在孩子生病的事上与上帝较劲。他有2次惊厥史，所以每每发烧，我们的神经就高度紧张。虽然知道大部分惊厥是良性的，我也认为这是上帝对于孩子的一种保护手段，但是当孩子失去意识，僵硬地躺在你面前，嘴唇发紫的那一刻，一句没事的并不能缓解我对孩子的心疼。孩子生病这件事一直是我努力很久也很难胜过的地方。孩子这次发烧的第一天，我熬夜陪伴，因为医生说高烧惊厥基本都是在发烧的第一天出现，我想过了半夜再睡，熬到凌晨以后就是发烧第二天了，看着他心里也会踏实一些。第一天过去了，我觉得我得胜了，不像往常那般焦虑，傍晚还拿起诗歌本唱起了赞美的诗歌。第二天起床，他虽然发热，但是状态良好，我就任由他玩，我也觉得这次或许可以顺利度过。到了下午3点，孩子躺在床上说冷，此时他体温已经39.2度，慌张下我给他吃了退热药，连一向抗拒使用的头孢我也毫不犹豫地给他吃下去了。短暂的退烧过后，又是一晚上的高烧，和往常的消沉沉默不同，这次我在心里默默祈祷，主，我相信你，然后安然睡去。我想依靠上帝的就必不至于羞愧。早上醒来，我的丈夫先给孩子测体温，听到耳温枪发出的声音，我默默期待降一些温度也好，结果一看39.5度，指示灯已经从橙色变为刺眼的红色，我的心顿时沉下来。上帝呀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的心开始烦躁起来，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信靠2天了，我都这么努力了，还要我怎么做呢？我开始质疑上帝的信实，我那么努力到底在信些什么呢？那一瞬间，我对自己的质疑感到震惊，但是我继续在心里发着怨言，我还天天热心给人家传福音，让他们相信上帝的信实，可你一点都不信实，我都那么努力信了，怎么孩子体温不降反升呢？想到圣经中病得医治的神迹，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我赌气说要带着孩子去医院。一听到去医院，生病的儿子哭了，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说，妈妈，我不想去医院，我想让上帝医治我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我更觉得委屈了，我眼泪流得比孩子还多。我不是因为孩子的信心感动，我是觉得，儿子，你信上帝能医治你，可是他压根儿也不医治你啊，他能医好那么多人，可他偏偏不医治你。但是我没有说出口，只是说有时候上帝也借着医院里的医生来医治我们。孩子起来去吃早饭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心中的委屈和怨恨久久不能消散。我不想祷告，不想读经，也不愿在书中得安慰。圣灵似乎借着一个个蒙恩之道轻柔地对我提醒，来到我面前。我固执地拒绝了平时与上帝亲近的每一个途径，我甚至 想离弃上帝。正在心里向上帝发怨言时，手机震动了。我打开消息，是两个姐妹的关怀。我顺势发泄了下自己的丧气和消极情绪。关上手机后，我感觉情绪发泄得差不多了。如此软弱有限的我，怎能逃避那位有着极大怜悯的至高者？我赌着气说，我不管了，都交给你了，我连信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你来为我征战吧。终于夹杂着怨气与对上帝的亏欠，我打开圣经音频，开始听当天的计划经文，诗篇第四篇。不要因生气而犯罪，躺在床上的时候要默然思想。平时觉得离我很遥远的经文，此刻成为了我现状的精准描写。我躺在床上埋怨上帝，甚至企图离弃上帝。以前我都是在心里默默和上帝较劲，从不表达自己的不满，更多的是消极抵抗。但是这次我第一次仿佛在心里和上帝吵了一架，一副要离家出走的架势。孩子吃完早饭回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看着这个小孩子，脑袋里充满的全是主耶稣的怜悯。我想问上帝，是我不配得医治吗？我自己心中有答案，我是不配。但是你不是有怜悯吗？你不是有能力使人得医治吗？仿佛心中的怒气一股脑对上帝发泄了出来。刚刚读完的拿撒勒人耶稣中，耶稣的形象对我来说更真实而具体了。他是那样的温柔，即便我如此的悖逆任性，他却让我回想起自己第一晚陪伴孩子的时间。我那么有限，却也愿意与孩子一同经历。虽然很多事我不能代替他经历，但是我愿意陪在他身边。我会困倦，但是主耶稣就是那样的与我同在，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痛苦或喜乐的瞬间。他或许看上去默不作声，但是他从未离开。冷静过后发现，我仿佛第一次以这样的态度对上帝，一副执意离开的模样。我从没有在上帝面前如此情绪化，我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想法，脑袋里装满了太多的不应该。我不应该向上帝发怨言，我不应该没有耐心，我不应该没有信心，我不应该质疑上帝，我更不应该试图离弃上帝。标准答案充斥在我的脑海中，我不敢表露出任何让上帝不高兴的情绪，我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感受，试图把自己装进标准答案里。当我再次翻开智慧的开端，翻到对上帝全知属性的描写，我降服下来。我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他何尝不知道，我又何必遮掩或隐藏？这无疑是在上帝面前掩耳盗铃。就连大卫都说，我往哪里逃，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；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他定义爱我，我又如何能够躲避？那一早晨，我不再假装顺服，不再假装自己有信心。歇斯底里中，我发现我一直在逃避并压抑着我心里的某种感情。这感情源自于我爱儿子超过爱上帝，而这充满惧怕的爱我并不想放弃。我一边努力在上帝面前悔改，另一边又试图在上帝面前蒙混过关。但这一次的与上帝决裂，撕下了我一直以来的伪装。一切我所有的不是我的，是上帝给我的恩典而已。我一切的努力在上帝面前不过是污秽的衣服。上帝喜悦的是要我相信他，并一切在应许中他将要为我成就的。当我自认为足够努力，努力信靠，努力行善，当我认为我尽上本分了， 但上帝没有按照我所期待的做工，我就开始抱怨时，便显出了我的伪善。我并没有全然交托和信靠，我有所保留的爱，在上帝那份圣洁热烈的爱面前，显得何等诡诈。晚上姐妹发来信息，关心孩子和我的状况，我说得胜了，主得胜了。我发现在这场征战中我输得彻底，但是我输给了上帝，上帝赢得了我的灵魂。我不再挣扎，不再依靠自己的努力，我也在上帝面前得了释放。我可以真实自由地做自己，而不是伪装。他始终是那位得胜的君王，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要为上帝的国征战，我要用尽全力，但是我终于发现这场战役上帝已经得胜，只是他要借着不断的征战，不断的更完全的彻底的赢得我们的灵魂。我一切的情感，一切的意志，我只有完全的失去自己，才能完全的得着一个真正被更新的自己。向上帝降服的那一刻，我仿佛也与雅各一同跨越了伯雅渡口，我仿佛看到了最终委身于尼尼微的约拿，我更看到了那位不计算我恶的圣洁怜悯的主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听完之后您有什么感悟呢？欢迎您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。我是佳音，愿雅米的声音陪伴着您的成长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。